第三卷，第一章，穿过匈牙利。时候终于到了，他们都被塞进场车去。每42名士兵搭8匹马，必须承认马在旅途中还比人舒服些，因为他们可以站着睡觉。站着坐着倒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一列兵车又把一批新人载往加里西亚，赶到屠宰场上去了。一般说来，士兵们却感到松了口气。火车一开，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多少有了点影子。这以前，他们是处在前途渺茫的狼狈状态下，绞尽脑汁揣测着究竟是今天、明天还是后天开拔。现在，他们的心踏实多了。给养军士万尼克告诉帅克不必忙，他的话原来一点也不错。过了好几天，他们才上场车。在这期间，发配给罐头的话不断在传说着。给养军士是个富有经验的人，他一口咬定没有那么回事。配给罐头是靠不住的，比较可能的玩意儿是做一台露天弥撒，因为前头那个先遣队就是用一台露天弥撒来慰劳的。有了配给罐头，就不会再做露天弥撒了。反过来说，露天弥撒就是配给罐头的代替。果然，罐头炖肉没来，代替罐头炖肉的却是伊比尔神父。他可以说是一举三得，同时为3个先遣队做了一台露天弥撒，替开到塞尔维亚的2队和开到俄国的一队作战的官兵一下都祝福了。从旅程的开始，先遣队的军官们待在参谋车里就有个奇怪的秘密。大部分军官都在埋头看着一本布面的德文书，书名是《神父们的罪孽》，作者是卢德维希·冈赫福尔。他们同时聚精会神地看着第161页。营长萨格纳尔上尉靠窗口站着，手里同样拿着那本书，也翻到第161页。他凝望着外面的风景，心里思索着怎样明白浅显地向他们解释这本书的使用方法，因为这是一件极端机密的事。这时候，军官们在奇怪着史罗德尔上校是不是完完全全地疯了，疯得没法医治了。自然，他们晓得他的神经过去就有些不正常，但是他们没料到他忽然间会这么发起疯来。开车以前，在他最后召集的一次会议上，他通知军官们每人可以领一本罗德维希·冈赫福尔做的《神父们的罪孽》，他已经吩咐把书送到营部去了。诸位，他脸上带着异常诡秘的神情说道，你们千万别忘记翻看第161页。他们精读了第161页，然而摸不清他讲的是什么，只读到一个叫阿尔伯特的先生不断地开着玩笑，那些玩笑跟前边的故事联系不上，似乎都是些废话，气得卢卡什中尉把烟嘴都咬破了。那老家伙发了疯，大家都这样想，这回他完蛋了，一定会给调到国防部去的。萨格纳尔上尉仔细把一切都想好以后，就离开靠窗口的那个地方。他当教导员的本事并不特别高，所以他费了好大功夫才想出一套办法来讲解第161页的重要性。他跟上校一样，开口先说一声，诸位。虽然上车以前他总是管别的军官们叫哥们儿的，诸位，他开始了，随后解释说，关于卢德维希·冈赫福尔著的《神父们的罪孽》第161页，上校头天晚上曾给过他某些指示。诸位，他接着郑重地说，这指示是关于作战时候使用的一套新的电报密码，完全是机密的。候补军官比格勒尔掏出笔记本子和铅笔来，然后用十分热烈的口气说，长官，我准备好了。大家都直瞪瞪地望着候补军官比格勒尔，他对知识的追求热心的有点傻气了。萨格纳尔上尉继续他的演讲，我已经提过这套新发明的战时拍发密码电报的方法，你们也许不容易明白为什么要请你们看卢德维希·冈赫福尔著的《神父们的罪孽》第161页。可是诸位， 根据咱们连队所隶属的军团的指示而采用的这套新密码，它的底细就在这本书的那一页上。你们大概晓得，在战地上派发重要电文有许多种密码，咱们最新采用的是一种补充数字法，因此上星期连队参谋部发给你们的密码和译电法，你们可以把它作废了。
阿尔布里希大公爵是密电码，好学不倦的比格勒尔自己咕哝着。8922R，根据格林菲尔式改编的。
这个新式密码很简单，萨格纳尔上尉接着说，比方下来了这么一道命令，令228高地即将向左方射击。我们接到的电报就会是这样写法，事情，跟，我们，而，我们，望着，向，那，许下，索，马尔达，你，索，迫切，随后，我们，马尔达，我们，那，我们，感谢，好，完，我们，许下，确实，想，看法，十分，盛行，声音，最后。我刚才说过，这十分简单，一点也不啰嗦累赘。参谋部打电话给营部，营部再打电话给连部，连长收到这个密电，就照下面的方法把它翻出来。他拿起《神父们的罪孽》，翻到第161页，在对面第160页上，从上往下找事情这两个字，看吧，诸位，事情这两个字首先在第160页上出现，一句一句地数下去，刚好是第52个字。很好，在对面第161页上，从上往下数，数到第52个字母，请诸位注意，那个字母是 O， 电报上第二个字是根，在第160页上，那是第七个字，相当于第161页的第七个字母，那是 N， 这样我们就得到 ON 两个字母，就这样搞下去，直到我们把令228高地机枪向左方射击这个命令完全翻出来。诸位，这个方法真是高明简单，而且手里没有卢德维希·冈赫福尔著的《神父们的罪孽》第161页这个底字的人休想翻出来。大家都愁眉苦脸地死死望着性命交关的那一页，渐渐地感到苦恼起来，沉默了一阵，忽然间候补军官比格勒尔大吃一惊，嚷道，
报告长官，老天爷，密码里有点毛病。
密码确实叫人非常摸不着头脑，大家不论怎么拼命，除了萨格纳尔上尉以外，谁也没能根据第160页上头字母的次序找到对面第161页上的字母，然后再查出密电码的底细来。
诸位，萨格纳尔上尉自己听了候补军官比格勒尔紧张的发言，认为有事实的根据以后，就结结巴巴地说，
究竟是怎么搞的呀？我这本《神父们的罪孽》里一点没错，可是你们的那本却不对头了。
长官，对不起，
发言的又是候补军官比格勒尔，
我想指出，
他接着说，卢德维希·冈赫福尔这部书有上下两卷，如果您费心翻翻标题页看看，就会明白了，上面写着长篇小说共两卷，我们拿的是上卷，而您拿的是下卷。这位认真到家的比格勒尔解释道，
因此显然我们手里的第160页和第161页跟您的不相符，我们这里的大大不同，在您那本里电报的第一个字翻出来是 ON， 但是我们拼起来却是 BO。
看来比格勒尔显然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一个傻瓜。
旅指挥部发给我的是下卷，
萨格纳尔上尉说，
一定是搞错了，看来是旅指挥部搞乱了。
候补军官比格勒尔得意洋洋地四下望着，这时萨格纳尔上尉继续说下去，
诸位，这真是怪事，旅部里有些人头脑太简单了。
真相大白的时候，要是有人留心观察卢卡什中尉的话，就会发觉他心里正在跟一种奇怪的冲动搏斗着，他咬着嘴唇正想说点什么， 可是当他终于张开嘴说的时候，却又改变主意，谈到别的题目上去了。
这件事情用不着这样认真，
他用一种莫名其妙的难为情的声调说。
咱们在布鲁克驻扎的时候，电马役法改变过好几次，开到前线以前，咱们还会采用一套新的呢。可是我个人认为，到了前线，咱们不会有许多空闲去猜谜的。想想看，等不到谁把一件密电破译出来，咱们的连部、营部、一支旅部早给人家炸成碎面了。这种密电码没有什么实际价值。
萨格纳尔上尉很勉强地表示了同意。
实际上，他承认说，
就我自己在塞尔维亚前线的经验来说，谁也没工夫去推敲这种暗语。我并不是说如果咱们在战壕里守个时期，密码也没用处，而且他们确实也换过密码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